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准风乐坛，我是老如，
我是老林，
继续跟大家聊最新的影视作品。
各位亲爱的听众，好久不见了，
想死你们了。
嗯，我们就断更了一段时间啊。这个断更理由我们就不说了。这个每次都是人到中年，这个力不从心的这样的一些理由。对，但是群里竟然有听友拿这个自己的幸福来要挟我们啊，我们必须录一下这个今天要聊的这两部片子。对，所以我们这个播冗来聊一下。
这个是听众对我们的激我们的啊。但是我多说一句，就是最近啊，影评播客怎么突然火爆起来了啊？那个电影《山海经101》做了新播客，马上开了啊，他马上要播。然后之前前段时间应该是2023年最火的老马阿吴的那个电影巨变，哇，最近都是4个多小时无论牛瓦。这感觉大家听播客都已经听到这份上了吗？那我们这个小播客还有做的价值吗，老林？
当然有了。现在感觉就是你要是影视行业的，或者是做公众号的什么之类的，你要是不做个播客，感觉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的这个感觉。现在确实越来越多的新生出来的，然后可能是行业更资深的一些人士加入到我们的播客大军。
哎，
我们的这个先发优势就愈发显现不出来。
欢迎欢迎。
之前最早的时候说做这个节目，其实也单纯只是为了记录一下我们平时看片的一些日常观感呀。可能但凡有那么一小批听众还愿意听我们的节目，我还是愿意做下去的，只不过确实是时间方面精力方面会有一些困难。
对，但是所以可以保证我们一定会坚持做下去，只是说这个品类啊，大家可选的越来越多了，而且的确有很多的刚才我提到的，包括很多的这个影评人也好，或者是业内人士也好，他们做的播客非常专业，我们有时候也会经常听嘛。所以呢，我们相当于是跟大家一起来听播客，包括我们自己做，那相对来讲我们的视角可能更个人一些啊，我们宏观的东西可能相对少一些吧，虽然有时候也会聊，但是感受性的东西，包括我们俩也是影视从业者的小喽啰，但是毕竟还想多看点好电影的这个心态可能跟很多影迷都是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哎呀，我们和听众的心贴得更近嘛，从这个角度。
其实有时候觉得没那么想聊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会觉得就是影评播客这种东西真的有什么
有必要吗，
价值吗？或者对，有这个必要吗？或者说很多我们能说的很多别的人也都能说，
对，
还有必要再重复一遍吗？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和负担吧。
对，但是呢还是说，就是叫什么家国不幸世家幸，就是中国电影可能走下坡路，但是影评播客既然都已经大家涌入这个新赛道了，说明大家还是有想说的想表达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从前段时间我们俩疲惫的状态来讲，的确有一种在电影院看不到想表达的片子，看不到我们觉得应该去表达出他没有表达出来的东西，或者表达出来让我们共鸣的东西的那种电影，很少很少，在最近这段时间。但是今天我们聊的这部《白日之下》和《年少日记》都是香港地区拍的片子，在大陆上映的电影，而且这不是合拍片，所以反而让我们俩觉得啊，两个中年人看这种片子还是有一点感觉。这个感觉一种我觉得是叫我们国内其实有很多机会拍这种片子而且不亚于，就如果真的好好拍真的跟他们比不会差的。但是呢怎么说，因为各种原因吧，就是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造化拍出这种片子。那既然这两部片子都能在国内正常的院线上映，那一定是有过人之处，那我们可以好好聊聊这两部香港电影。
我们今天把这两部近期的香港电影放在一块说呢，其实原因有几个方面吧。首先它都是香港电影，而且不是一般的香港电影，就是那种合拍片我们看的太多了。
对，
但这两部都是香港的本土电影，而且都是偏现实题材的香港电影。其次呢，这两部片子其实去年在香港的口碑也都是非常好的电影，从豆瓣评分也可以看出来都在 8.0 以上。白日之下是 8.0， 年少日记是 8.5， 而且在今年的香港金像奖上两部电影都是有入围的，白日之下拿了一半的演员奖，一大半的演员奖吧，最佳女主、最佳 男配最佳女配，然后年少日记是拿下了新晋导演的奖。然后还有个理由就是这两部片子在内地市场的票房其实都不好，
很差，
都很差。
对
对，两部片子都是差不多900万，
嗯，
就是可能最后也就是堪堪能过1000万这样的一个情况吧，明显是没有什么很强的票房号召力。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两部片子无论是题材还是讲述的话题，我感觉都是应该是国产电影应该拍但是没怎么拍出来过的话题作品。
嗯，
然后他假如可以一种更商业的手法来拍来呈现的话，是不是有可能成为比现在票房更爆款的作品呢？包括像养老问题啊，记者这种夕阳产业，中产阶级家庭的教育问题，然后青少年的成长，这样的一些话题应该是现在当下中国这片热土上大家就是集体焦虑都还比对比较焦虑感比较强的一些话题。对，但是似乎我们的院线电影不太关心这样的一些题材吧。
所以这也是这部电影今天我们要好好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它的内容角度、话题角度和所谓现实题材的创作的思维方式和创作的难题的角度，他们俩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尤其是这两部都可以算是两位导演的电影的早期的，你可以叫早期作品吧，第一部或者第二部，非常非常早期的这个年轻导演的作品。而且也是香港他们电影应该是金像奖，包括尔冬升主席他们发起的这种电影的创作计划里边的非常扶植的作品。所以这也是一个只有年轻人才敢干的事儿，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年轻的导演然后拿到了一些资助之后，他们拍出他们低成本对现实的关注和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这三个方面融合在一起的一个作品。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对作为我们从研究创作也好，研究这个题材的话题性也好，都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那我们就先聊一下这个《白日之下》吧。这两部这部片子是我是跟老陆一块比较早之前看的，然后也是根据香港真实发生的真实事件改编的。这两部电影都是根据当下香港发生的真实事件改的嘛，里面包括2014年的康桥之家的院长涉嫌性侵智障女，2015年剑桥护老院，然后长者脱光露天洗澡，然后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事件改编的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然后导演简君静，监制尔冬升，然后主演方面还包括有余香凝、姜大卫、林保怡、鲍启静、胡枫等等的香港新老导演一起共同演出的一部作品。
题材上我觉得跟大家这几年流行的社会话题片是非常像的，就是选中了一个残障人士或者是养老院或者叫边缘人士吧，他们的所谓的非人道的待遇，然后有一定的所谓制度性的揭露的这样一个思考，就是从推动社会进步的角度，然后一群记者他们是怎么挖掘出来这些被虐待的被伤害的边缘人群或者是老人他们的悲惨故事，同时完成了所谓推进正义，让这些所谓的坏人受到惩罚的这样一个社会性的题材的这样一个故事。所以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片子选取的这些真实的案例和最终的完成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当然这个片子我觉得从一定的题材的角度来讲，它不是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国产片《我不是药神》那种是一个特别煽情的，或者是在一定程度上有一点叫商业类型片这个元素嫁接的电影，它还是一部非常典型的写实片。甚至好多观众就说这不是尔冬升导演早年拍《颠倒正传》的那个所谓的风格嘛，就是有一点那种写实，有极其写实的对社会问题探讨的态度拍出的一部小众题材电影，就是这个片子一定不会说大量观众去看的小众题材电影。对，所以这是这个片子非常在当下尤其在香港这样一个以商业电影为主流市场的这个角度之下做出的一个。
那是以前
对对对对
那是以前
对对对，
现在这几年 其实香港电影我们能看到的或者说引起我们讨论的关注的除了那些合拍片之外，
嗯，
大量的都是这种相对片，看起来有点丧丧的，或者说像主题有点沉重的现实话题电影，
嗯，
从之前的一念无名开始，嗯，到沦落人，再到这个甚至更早之前桃姐啊天水围这样的一些电影吧，
嗯，
然后我们今天看到的日光之下年少日记等等的吧，
嗯，
甚至我会觉得这两种类型现在是一个平分秋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吧。
哎，
然后可能更香港本土的一些商业片，像那个黄子华演的那些，还是觉得你最好，还和比如说像什么
毒蛇律师、
毒蛇大壮，
嗯，
对，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电影，是现在香港电影是两条腿走路吧。
嗯，
更早之前可能商业片是大头，然后相对偏文艺的、现实关怀的这样的电影是一个更小众的一个题材。对，
嗯，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作为内地观众的一种体感吧。
对，最主要原因是香港电影这几年的产量急剧下滑，据说现在可能一年也就三四十部，
嗯，
那这个体量跟国内的现在的这个产量来比，虽然国内二三年也是产量极低啊，但是也有几百部，
嗯，
啊，可能有三四百部吧，那产量差别太大了，
嗯，
但是就算在这样一个低产量的情况下，
嗯，
就像你说的，它一部分有商业片的这个毒蛇律师啊，包括我们之前聊的还是觉得你最好这种的商业片，但是也有刚才说的这个偏文艺的这种片子，所以这部分的文艺片以白日之下为典型的，它算是在话题上是占优势的，我是觉得，因为关注的这个残障人士的这个人群，同时呢它又是一个叫在早期的电影类型里面它有点偏那种政治片，就是一个记者揭黑，简单说是这个设定的，它一般是偏这种政治惊悚片或者是偏这种风格的电影，但是当然这一部是一个纯粹写实片啊，就是它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关注社会话题的视角之后拍出来的现在的这个题材，对很多观众来讲是有吸引力的，是有刺激性的。所以我想问林老师的点就是，你在看这部白日之下的时候，你会有特别觉得这个所谓的惨也好，或者是觉得这个话题特别能吸引你的那种情绪吗？或者叫特别能激发你的某一种社会情绪吗？
其实我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就是闪过的一个词，就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快乐，
嗯，
就是借香港电影的他们能拍的，其实内地未必不能拍啊，可能很多都是出于商业考虑，觉得这种类型这种题材不太会有人感兴趣，即使拍了也票房不一定好。但是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明显的感受就是这应该是国内要拍的，应该去关注的，包括养老问题，包括记者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记者的一种示威的这样的一种一些话题，其实是国产电影应该去尝试去探索的这样的一些话，这样的一些题材吧。但是我们始终好像没怎么拍出来过，包括但是这2020年吧，有一部《不止不休》是讲这个新闻记者行业的，
嗯嗯，
但是两者的差异或者高下可以稍后再谈吧。很多人都在豆瓣短评上说，这个不止不休的导演主创来看一下到底应该怎么拍记者题材等等这样的一些拉踩的这样的一些话题吧。
嗯，
对，我自己会包括像养老问题，可能随着年岁渐长，我会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有那种焦虑感和危机感吧，会去想说你当我自己年纪到那个到那样的一个年纪的时候，我的老年处境会是什么样子的，
嗯，
这个可能是也是更多的那种更偏年长的跟中年甚至往上的这样的一些年龄层的观众会有一种焦虑感，或者说这种设身处地去想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这个去设想这样的一些话题吧。
然后刚才你提到那个国产片，包括去年还有一部那个热搜，其实它也是社会性题材改编的，但是它是以偏类型的方式，做了一个强戏剧性冲突，而且主角呢，女主角周冬雨演的是一个公共号的，就类似迷蒙的这样一个 大 V 的这个公号的这样一个主编或者叫作者吧，通过舆论战来打就是跟那个对手进行这个揭黑也好，或者是对方是一个权势滔天的一个企业老板，对吧？所以我像刚才想问你的那个你的情绪的激发的这个问题，其实跟这类题材的一个思考或者叫理性的反思有直接相关。因为这类反思因为这类社会题材它都会找一个为什么的角度去做一个靶子或者做一个反派，让观众的情绪能够快速的凝结在对弱者的同情和对反对恶人的同仇敌忾这上面。刚才我提到热搜是一个企业的老板，那个老板是个坏人，那个黑心人且玩弄这个学生啊，类似这种，就是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所以一旦当这个人设出来的时候，大家就天然会觉得女主做的什么之前什么逼着编剧去改这种耸人听闻的标题，这些都是无伤大雅啊，都是那种为了流量去喝流量饭，这些早期的这些劣迹都没事儿，你只要把坏人打跑就行了。但是现实题材比较难做的点就是像白日之下这种的，你的反派到底是谁，这个反派背后他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这个是非常难写的。我觉得白日之下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写的角度和探讨的那个深度，我觉得比一般的类型片还是要好一些的。当然他不会满足所有观众的爽点啊，就是说最后你坏人一下全掀翻了，这个他满足不了。所以他的好处啊，我举个例子，就是像林保怡演的里边那个这个保养院的院长，他其实也是一个看起来很兢兢业业的很可怜的一个，或者说既兢兢业业同时又付出自己大量心血的一个中老年的男性。那这个人甚至还暗示过他的这个某一些身体的伤害是因为他参加过这个体制内工作吧，好像是当兵什么的，对，所以他有一些给大家塑造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形象的时候，他犯起恶来大家才不容易相信。所以怎么证明他对于里边的那些人产生了伤害，包括可能性侵的里边其中一个那个智商有不太清晰的那个少女那个问题，怎么证明这个是故事里边最最核心最最难解决的问题。但是电影到这个从情节上来讲，电影到最后其实失败了，他们那个记者并没有真正在法庭上把那个坏人绳之以法。所以类似这种写法在类型上其实都是反类型的，但是我觉得它好的地方就在于它让你在试图去找一个靶子，试图去说这个人背后就有财团，他的确有一个财团，但是财团背后他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呢？是这个香港的这个医疗体系或者是这个养老体系的本身的问题吗？还是什么问题？你可以在这个角度继续去思考，和你解决了这样一个坏人，那这个问题就一定解决了吗？好像并不是，因为里边还有那个其中有一个在养老院里边的一个男孩吧，他是被他妈不得不扔到这里边，而且相当于被家庭抛弃了，那这个男孩最后还选择了自杀，那这就是完全被社会和家庭抛弃的一个那个年轻男性的一个命运的悲剧。这种悲剧也并不是说这个养老院这一件事儿，好像你只要清除了坏人这个事情就解决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现实问题的比较难写的地方，就是它好像并不是一个你把反派打倒了好像这个事情完全就解决了的路径。
现实题材确实有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往看过的很多的所谓的现实题材作品都会非常，就是越是商业化的越是商业向的作品，它就会越简单直白的树立一个 反面形象，反派角色让你恨得牙痒。比如说我们之前经常会提到的熔炉这样的，就韩国电影熔炉这样的电影，它会把反派塑造的形象极其丑陋并且非常可恶。比较典型的那场戏就是小女孩躲在厕所，然后那个校长蹲在那个马桶上，在站在那个马桶上从那个厕所那头看着你，就是非常狰狞可恶的这样的一些形象。包括像我不是药神里边，他也是树立一个黑心药企，他们就是为了利益不给这个穷人便宜的药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比较简单直白的观众也很好带入的这样的一种形象。但是 白日之下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也有这个试图要去树立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刚才老师提到的林保怡饰演的这个养老院院长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吧。但是他存在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他的这个故事前后是两节的，就是前面一节讲的是这个养老院的非常可怕的像地狱一般的一群老年人吃着过期烧麦和老鼠一块生活，然后遭到虐待，然后在天台上用被水脱光了被水柱水枪给刺的这样的一些
洗澡
场景。
嗯，
那这个问题它背后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它可能浅尝辄止的说了一下，就是香港的这个养老院，政府公立的养老院根本排不进去，只好把这部分责任给外包出去。那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没说，然后直接都转向了后半节，关于那个智障女孩被性侵的这样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是落在了林保怡这个可恶的这个院长身上。那最后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那传媒记者余香凝这个角色他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就是，我们做新闻做记者，我们搞了半天最后很可能也是一无所获，对于这个社会丝毫没有推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怎么办？也没有什么答案。最终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做了对的事情，就不必抱歉，不必对此有什么愧疚，一个非常主观的或者是非常正能量的，就是要保留希望 保持正能量这样的一个结尾来收束吧。然后很多人会对此会比较不满，然后导演也是自己说了，就是电影很多时候可能只负责提出问题，不一定要给出答案。这个说法呢也不是非常有说服力，就是可能是为自己的一个开脱的一种说辞吧。就是我只能说你去拍摄或者说去讲述这样的一些话题是需要勇气的，也是需要有比较强的人文关怀的，并且讨论这些话题是有价值的。但是很多东西你如果没有办法再深入一步的话，就会让人觉得有点隔靴搔痒，有点不是很满足。那你拍完这部电影之后然后呢？电影确实也改变不了这个世界，可能最后他只能给观众留下一点希望吧，去做对的事情，仅此而已。
所以你知道当那个金像奖要把最佳女主角颁给余香凝这个演员的时候，其实有点我其实还挺惊讶的，不是有点惊讶，我挺惊讶的。就是在我看电影的过程中当然这里边的余香凝所饰演的新闻调查记者是非常敬业非常专业，而且他的表演就是这个演员的表演是准确的，但是我觉得在大多数的戏里边，包括很多很多类似这种电影里边，这种角色一般都是串线人物，就是他是来带着观众进故事，然后他是调查记者嘛，然后怎么一步步揭开真相的一个带着观众走这个人物，这种人物其实很难写得特别的精彩。而且现实而且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也很直接了，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的这个女主的塑造并没有什么突破的地方，也并没有什么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让我觉得跟我心目中的那一类的角色有超出很多或者值得拿一个金像奖最佳女主角这样一个分量。当然这是我纯粹是我个人的看法和意见啊。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在看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觉得她有一点点像是在香港这样一个环境里边一个女记者啊，尤其是新闻记者，她所面临困境的一种对于评委也好或者对于观众也好一种情绪的反弹。为什么有这个感觉？是我最近还挺喜欢看林保怡的资料的，我看他有一些早年的电视剧里边，
见证实录，
还有更早的演那个医生的
金枝玉叶，
妙手人心，对，妙手人心，
妙手人心，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香港在这种专业的人士专业的职业的人群的塑造里边是特别特别擅长的， 刚才我们举那几个电视剧都是已经非常非常老了，可能很多年轻观众都没听说过，但是
对
那个年代的
很多职业都是我们根本在、嗯、在当时的我们的大陆环境之下是听说过没见过、
嗯、对对对，
以及香港警察的每一种警种到底都有哪些我们都是通过这个 TVB 的电视剧了解的什么缉私警啊，
对对对，
什么反贪啊，什么扫黄啊，什么那个各种的这个鉴证科啊，他们怎么办案的、
嗯、
都是从这里了解到的，还有律师、医生，还有种种的这各种各样的职业，我们都是从 TVB 的电视剧里面启蒙的。
对对，所以我有一种感觉是，香港人他们对于自己这种专业的职业的态度和职业人士的信任感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才有这么多光，就是很光鲜的、非常非常好的这种人物设计出来。然后这一部里边这些新闻记者此时面临的困境。其中有一个他的上司，男上司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的大概意思是说，我们都想让这个社会变好，但是我努力了这么多年，我比如说他也是做记者，努力这么多年，然后大家做了这么辛苦，当年也做了那么大新闻的事情，但是这个社会变好了吗？并没有。
嗯，
其实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对于当下社会环境的、嗯、你可以叫批判也好，或者叫丧气的沮丧的表达、
嗯、简单说就是整个社会机制已经失衡了，或者说失控了。
对，
然后所有人都处在一种焦虑的甚至是疯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可能也是这几年香港电影的一个普遍的一个情绪和心态吧。
对，然后女主的反应就是她表面上还是为了钱，当然这香港人写戏的这个逻辑了，还是得有所图嘛、
嗯、
但是同时她也是一个标准的理想主义者，这种理想主义气质我很少很少在香港电影里边看到、
嗯、
我说实话、很少很少、
嗯、
就是这种这么正的理想主义的色彩的电影我真的很少见到、
嗯、
当然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让我觉得有点过于熟悉或者过于的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哎，怎么突然这个在香港电影里边出现了这么正的一个在我印象里边很少见的一个新闻记者的形象，但是可能在香港的他们本土的评委和观众心目里边、
嗯、
这个反而是很新的一个人物，就我只能通过这个角度来说服我自己啊。
嗯、
我是觉得这个电影其实很
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很有说服力、
嗯、
就是简单说我会觉得这个角色是有点复杂度非常低的一个形象、
嗯、是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表面看起来其实像是一个职场老油条，但是内心又是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抱持新闻理想，想要做些事、
嗯、
想要去推动这个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这么一个、
嗯、
有为青年。
对，
仅仅就只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二分法的角色、
嗯、
形象，然后他更复杂的内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可能我们刚刚老卢提到像很多以往的香港电影里面常见的小人物式的，然后非常的
毒蛇大壮也有这种嘛，毒蛇大壮的前半截写的就挺好的
对对对，但是这个角色倒显得有点太过于纯净了，太过于提纯了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很多包括在国产片里面的那种讲新闻记者新闻理想的这样的一些人物、
嗯、
往往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不止不休里边白客的那个角色也是很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嗯嗯，
看起来就会有稍微有一点乏味吧。
但是和他的对手戏的几个老演员我都觉得演得非常非常好啊，刚才提到的姜大卫、
嗯、
啊老师是我里边我觉得除了林保怡之外我最喜欢的一个角色，就是他作为一个在养老院里边装疯卖傻然后试图蒙混混过每一天的这样一个算是老年人吧，然后在明明知道这个记者是假扮来的时候他还故意的跟他继续做戏啊，最终也成就了一段你可以叫爷孙情啊，爷爷和孙女的这种感觉的一种亲情关系，有一点很美好的这种情感在这里边。我觉得这个是几乎所有的现实主义题材或者是带点温情的现实主义题材把两个陌生人之间的情感戏写得非常好的一个例子，或者叫模式吧，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这种的，但是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感段落。
对，我当时在电影院看的时候看到这些老演员包括姜大卫林保怡 还有胡峰，就是那个江大卫老人院里面的好基友好哥们儿，这个那个角色因为要去参加孙女的这个婚礼还不让去参加，我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唏嘘感，
嗯，
就是我们看过他们最好的年纪的那些荧幕形象，包括江大卫当年跟狄龙一块演的那种，当年是多么的玉树临风，演那种大侠的形象，演那种白面书生的这种角色，然后包括林保怡，我们在各种的香港 TVB 的职场剧里边看过他，在《见证实录》里边，在《妙手仁心》里边，包括在那个《金枝欲孽》里边，好，然后胡峰也是经常在香港的一些电影和电视剧里面演那种高级督察或者是警察警司这样的一些角色吧，就是我有一种非常不合时宜的联想，就是我会觉得这些人似乎是某种香港形象的缩影和化身，就是我看过你最好的年纪，看过你最好的样子，但是如今我在这个电影里边，也可能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没看到他们在影视作品当中露脸了，然后再看到他们的时候会有一种惊叹，说啊，他们都这么老了，他们都已经年纪这么大了，就是脸上的那种对那种老年斑，那种褶皱，那种风霜的那个感觉，会让人有一种啊，原来世界时代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他们最好的那个时光你印象中仿佛还在昨天，但是你再看到的时候就已经再见已再回首已是百年身的那种感觉。
你够了。哎呀，我觉得你这段就特别贴合这个刚才提的那个就是报社的男老板男上司，不是男老板，他那段话就是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改变不了，这不就是中年人心态嘛？就是你到了中年你就发现你什么事情都改变不了，那你该怎么办？你可以就是就过一些小确幸的生活，你把每天的生活分拆出来，然后有一部分是你的责任，有一部分是你的小小的生活的小确幸啊，一杯咖啡或者一部小电影啊，一部电影，一本书，对吧？你的那个生活的小确幸就维持在一天里边的大概10分钟到半小时之内，那你这一天就值了啊。那剩下的社会责任呀，比如说包括像电影里边所体现出来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的义务，可能无力承担也无法改变，那你怎么办？就是我觉得这个很多是。这个是中年心态，这个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我看到曾经喜欢的偶像这个走向岁月迟暮啊，就是已经年迈，那我的人生也走向年迈，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啊，但是没关系，我觉得这个电影好就好在同样是一部极小成本的电影，然后请来的这些演员和这个团队他们融合出了一部白日下这样一部我觉得是在题材和处理方式上都可圈可点的作品，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再细拆了啊。但是我觉得还是一部等有机会它从院线下来，我希望那个听众朋友们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再看一看，哪怕你是冲着我们刚才林老师唏嘘不已的这几位老将啊，影坛老将去看，我觉得也是值得的。尤其林保怡老师，我觉得他值得一个金像奖的男主啊，最佳男主。
我最后还可以再说两句，就是。尽管我会觉得这部《白日之下》相比《不止不休》是要好很多，就是在讲述新闻行业、新闻记者、传媒行业的这样的一些话题上，但是我总觉得，国内拍记者行业总是有一种岔口气的感觉，就是会显得很稚嫩，像是那种学生作业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喊口号，老是一种。情怀啊，挽歌，
太理想主义
啊，对，理想主义，无冕之王，对，然后就是显得有种就是你们快看，我在做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并且不容易的事情，我都要热泪盈眶了，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相比起来，其实好莱坞电影当中，比如说像聚焦、华盛顿邮报这样的一些电影，它会把整个新闻行业。新闻流程的一个内在逻辑，以及社会新闻的一个制度根源，以及存在的人性悖论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呈现的很深入。对，我其实会觉得说不管是香港电影也好，还是我们国内地的这种讲述 新闻行业的这样的一些话题的电影，其实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吧。
嗯、
可能毕竟，新闻这个行业本身也就是从西方过来的嘛，然后他们有更悠久的历史，更悠久的传统，可能他们会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心态端得更平一点，或者说这种、这个成就是稳重的那样的一个感觉会更突出一些吧。
嗯，作为一个曾经的新闻人，我对你最后几句啊，这个不严谨的表述稍稍有一点微词，
是是是，
但是这个不重要啊。
嗯、
就是我觉得我突然想起一部在国内拍新闻行业拍得好的，我突然发现为什么拍得好，是因为拍新闻你不能只拍新闻记者，而是要拍新闻生态。
嗯、
那部电影好就好在就是他拍出了新闻行业的生态。那部电影叫《求求你表扬我》，范伟老师演的。啊，那个电影是2000年左右的一部老电影了，黄建新吧导演的、我就不多说了。那个电影就是拍新闻生态，你就能看出来为什么一个社会新闻成为一个必须叫求求你表扬我的这个需求，这个需求又如何成为一个人的这个心愿。
我不多说了，
反正这个事儿呢，如果拍不出新闻生态，那新闻记者就是像你说的太干瘪、理想主义太假啊，没有生活气息。新闻行业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喉舌嘛，对吧？喉舌俩字你就定义了，你还有啥可说的，对吧？好，我们进入下一个电影啊。
好，《年少日记》也是一个题材非常耸动的电影吧？中产阶级的儿子跳楼自杀了，为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能很多公众号包括宣传也是会主打这个点，就是鸡娃把孩子逼得要跳楼了，教育到底怎么回事，东亚的这个教育制度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了，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作为这个电影吸引观众进入电影院去看这部片子的一个营销点吧。对，我不知道老卢看完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感慨呢？
嗯，这个跟营销点我觉得完全匹配不上呀。那个营销点叫体面的中产家庭正在杀死自己的孩子，你听听这个新闻标题或者叫这个报道标题。但是实际上在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它跟白日之下最大的不同就是白日之下还是走社会性议题为核心的叙事视角，但是年少日记在个人情感和个人视角的或者叫家庭视角这个维度上写的笔墨和侧重点更重，所以它更像一个我觉得叫如果从理智和情感的这个角度去匹配的话，那这个是偏情感向更多的一部电影，尤其是它本来就是一个家庭悲剧嘛，然后这个家庭悲剧的痛苦反思，你说原生家庭的问题这些当然有，但是它在于个人的情感这个维度上所描绘的笔墨和创作的思路是尤为的清晰的。因为我说实话，你再去以所谓的鸡娃呀，包括这个这个所谓原生家庭的罪恶这个角度去说这是一个什么什么故事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觉得我已经听了无数遍了，我已经看了无数这个新闻了，你为什么还要拍一部电影给我，对吧？为什么还要让我去电影院看一部这样的惨的故事？那我在家我不能好好的这个娱乐一下吗？为什么要去电影院看你这个？对，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对有的观众来讲既是好奇心同时也是阻挡他进电影院的一个非常大的我个人觉得我在看的时候，我是觉得千万不要被这些所谓的营销的思路给带偏了。你其实这个片子更应该叫《爸爸再爱我一次》的这个视角视角去看。对，
倒也没有。
对，我觉得好多观众真正在电影院感受到的触动，包括我在电影院感受到的触动，可能有很多很多种。但是这个触动本身是值得你去电影院看的，而不是这个话题本身。这个触动包括是一个小男孩他的日记的这条线，这个小男孩的从被家庭所伤害到最终选择自杀的这个路径，其实是很多很多我们这一代或者是更下一代的年轻人的朋友们，他们在这种高考之路上所经历的所有的痛苦的集合，你几乎都能看到找到自己的影子。这是有一部分人心有戚戚也好，所谓的共鸣感尤其强烈的点，所谓的鸡娃路上悲惨的自己这种映射。但是我个人在另外一个人设上，就是另外一条线，就是那个男主他的就是成年之后 当老师这个路径上，他此时遇到的痛苦、困境、情感纠葛和自己的反思，我觉得我更共鸣的是他，因为他里边有一个特别打动我的点，就是成年之后你会做怎样的大人，这个反思，这个反思是同样是中年的我在那个男主身上情感共鸣，所以这是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营销这个事真是有利有弊，你知道，你冲着话题来，或者因为话题的原因你来，可能很多人就不愿意看了啊。对，
嗯，但是你不可否认，这个营销点，这个话题点，确实是能击中很多人的一个敏感神经的。其实尤其是这些年，各种包括鸡娃的，然后包括家庭教育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嗯，
青少年出现心理问题的，
嗯，
然后甚至自杀率，这些可能我们平时也就是尤其有了孩子之后会非常关注这样的一些话题吧。但其实我第一反应是这些话题不是老生常谈的吗？非常常见的关于家庭教育的问题。但是我仔细想一想，我竟然发现其实国产电影里面没怎么拍过这样的一些话题点，或者说你可以说有一些这几年有很多关于东亚家庭的父权的这样的一些电影，比如说涉过愤怒的海，那可能是另一种类型的更强情节悬疑强类型的这样的一些片子，但是去真真正正的深入一个家庭，讲述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所承受的来自家庭的来自学校的这种压力，来自一种教育制度教育环境的这种胁迫的这样的一些话题的电影，其实我是想不太到有哪部电影
电影少
有，
但是剧挺多的，剧挺多的，就是
对
小欢喜啊，
什么小欢喜啊，
对对对，
什么小美好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剧吧，但是他似乎也没有很深入的去探讨这样的一些，
也有，我觉得那个小欢喜里边不是有一个陶虹他的女儿自杀的这个情节，其实也是类似的啊，都是在观众能共情的鸡娃心态或者鸡娃路上的一个亲子关系悲剧吧，啊，就是这个，我觉得在东亚的这个环境，尤其在国内这个语境里边，我跟你的感受很像，就是我，当然我不觉得国内拍的少，国内其实拍挺多的，但是电影少，因为电影好像大家不会因为这个花钱去看，但是电视剧里边是非常多的，
是
那个韩国就不用说了，他是变着花的拍这个题材。
对，
什么顶楼、
天空之城、
天空之城，对对对，反正一堆的这个，东亚的日本也很多。然后，现实的角度，我反倒觉得让我觉得有点惊讶的是，其实香港的剧和影视作品拍这种的反而更少。这是我跟你可能看法稍微这个差不多，但是有一点区别的。我觉得香港，这是我很少很少见到的，香港要拍一个原生家庭的这个鸡娃的这个题材的故事，这个是我没想到的，或者说这我们印象里边极少有，肯定有，但是极少极少，尤其这个电影的，对，所以你看咱俩的印象都是叫，这个好像电影拍的少，就这种感觉，为什么那个话题都已经这么强了，为什么拍的少？是因为它，就是它离我们的生活太近，所以我们不忍心去看吗？还是怎么着？
不知道。
对，但是我有一个角度啊，我觉得《年少日记》它拍的好的并不是鸡娃这一个事儿。我觉得如果你只是拍鸡娃的话，就跟公众号写那个什么“体面的中产家庭正在杀死自己的孩子”这种概念是一样的，就是一个中产家庭。中产的家庭，然后比如说在北京啊，就这特别常见，海淀妈妈也好，顺义妈妈也好，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进入一个更好的中学或者小学，然后激他，然后怎么着上辅导班，最终这个孩子精神崩溃了，然后抑郁了，最终可能走向了人生悲剧啊。那如果简单是以这个故事模型来讲的话，那这个故事一定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年少日记的这样一个这么精彩的故事。年少日记它更加精彩的是双线叙事下的，还玩了一个叙事轨迹，这个叙事轨迹折射出来两层的人物命运，一层人物命运就刚才说可怜的孩子，被鸡娃的可怜的孩子，同样就是另外一层，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中年的现在已经当老师的这样一个成年人，他在成年之后因为年少的这一段的痛苦的家庭经历 给他的现在新的人生带来的伤害、痛苦和抉择。那这种交叉其实有一种更复杂的，你说原因的追问也好，答案的解释也好，或者是人物命运的思考也好，或者是你从情感上的张力也好，它都远远丰富了一个纯粹从社会新闻角度看到的一个个体悲剧。它其实有更加复杂的、更加立体的悲剧性的这个图像。甚至说我刚才说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个体的情感的东西，这是一面。其实还有一个是它从个体到群像的一面，就是它表面上写了这个家庭的两个孩子的命运，同时也写了这个老师在教学生的时候，一个即将高考的毕业班的一群的少男少女，他们也在面临着抑郁症啊、情感纠葛呀、包括自己的这个心理情绪的危机啊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就是从个体到群像的一个，或者从个体到社会性的一个转变，或者叫升华。我觉得他处理的还是非常有这个思考或者有见地的，在这个事情上。
我相信很多人被打动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点，其实是那个哥哥他在童年时代的那种状态，那种压抑的，因为自己不够聪明，因为自己的学习成绩不够好而得不到父母关爱，父母仅仅只是把你够不够聪明的学习够不够好来作为给不给你爱、给不给你关心的一个唯一标准。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被这个情绪所感染，以及我明明其实挺善良的，我也很渴望得到爱，并且我其实看起来是一个挺阳光的少年，很多的那种痛苦、内心的纠结和挣扎我都自己慢慢一点一点消化掉，并且我还渴望成为一个理想的大人，渴望成为一个以后如果学生不交作业的话那就不交了，就是很渴望成为这样的一个更美好的大人的这个状态，可能最终也没有办法得到实现。对，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情绪是很能击中很多已经成年的那些大人的。然后还包括有就是其中有一个非常反类型的反励志的一个写法，就是当他爸跟他说如果你考到班级十五名的话我们就全家出去那个加州一起玩，对，然后他就奋发努力要好好去学习，结果过了一阵子结果成绩还是掉车尾，完全没有任何的进步。其实对于很多人的触动来说，就是有时候未必就是你努力了我好好学习了我就能成绩往上走，这个可能是跟很多励志片是相反的，我再怎么做再怎么努力可能我的不管是智商也好我的这个理解力也就在这儿了，我没有办法真的往前走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对我施以援手的。这种很多人被触动到就是我在痛苦绝望的曾经的童年痛苦绝望的境地当中没有任何人能拉我一把，然后尽管我未必像片中那个少年真的去自杀了，但是很可能我也产生过要去自杀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只是我自己走过来了，但很多人可能就没走过来，像这个电影当中的那个哥哥，对，这种情绪可能是非常能击中人的。
对，因为他跟我们应试教育的环境里面长大的孩子啊，长大的同学的经历几乎一模一样。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比如说我们上学的时候啊，老师们经常会说啊，高考就是指挥棒，然后呢同时我们当时也有批判高考的声音啊，我们就是所谓的应试教育批判的声音要搞素质教育，就我们上学的时候也有这个叫一边在批判应试教育一边又疯狂的做题疯狂的内卷疯狂的这个为考试准备的这样一个困境里边。但是那时候会觉得说如果没有高考或者如果叫高考改革了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从现在我们看这个年少日记这个角度啊，看来不是啊，香港也可能也有高考啊，但是香港在我心目中它可能跟我们的国内的高考比简直是九牛一毛啊。但是你看电影里边所呈现出来这个兄弟俩小时候 他们父母对他的期待也好，对他的教育，上钢琴辅导班，让他们努力的去这个考试，甚至以这种叫谁考得好，那就是妈妈心爸妈心中的这个宝贝儿子，如果考得不好，那爸爸不单要言语上讽刺他，言语上伤害他，而且还要打，甚至把他所谓的情感上去疏离，情感上去抛弃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看起来好像所有的家庭都会遇到一个叫渴望你出息，渴望你成功，渴望你这个有一天飞黄腾达，但是前提是你得这个按照父母的思考或者父母的安排去好好学习的这样一个路径，好像跟高考没啥关系啊。高考就算没有，他照样说你将来还得挣钱呢，你得当律师，你得当法官，你这样的话你才能成为人上人，或者是对。所以好像大家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聚焦的点都在于是什么让这个孩子，是什么让这对年轻人在人生路上出现了这种悲剧性事件，那是不是原生家庭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拨人也会觉得说，你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说这是原生家庭的问题。这个原生家庭如果都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成年之后就没有改过的，没有重新反思的，没有成长的空间了吗？好像都是你把所有的个人的问题都抛给原生家庭，这样合理吗？这样是对的吗？我不知道林老师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咱们可以结合这个电影可以简单聊一聊。
我在之前聊那个涉过愤怒的海的时候，我说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会觉得说这两年关于原生家庭话题的电影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什么问题都归咎于原生家庭，以至于会觉得是一种宿命或者说命定论的这样的一种看法吧。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出类似的一个观点，就是当你足够自我强大之后，其实家庭来自家庭的创伤也好，伤痛也好，是伤害不到你的，因为你有足够强大的内核。但其实你从另一方面来讲说，那些没有能够在成年之后建立自己足够强大的内核的人该怎么办呢？那很可能他就是一生的伤痛都需要，就是所有的用一生的时间来治愈来自童年的一个创伤。那这部分人也是存在的，甚至包括我们想看像张爱玲这样的一些人，他一生的伤痛都是来自于曾经被男人的背叛，来自于母亲的压力，来自于他的家庭的压力。那这种很可能也就是确实是一辈子走不出来。我觉得就这种情况，你不能用一个你走出来的人的心态去强行要求说你们都必须得走出来，这个也是不公平的嘛。就是你指着别人说你得坚强起来，我本身就很脆弱，然后你就说这种不痛不痒的话，其实也是还挺残忍的。对，这是我的想法。
自己特别喜欢那条线，恰恰就是解决了你刚才说这个部分，就是男老师郑四啊，就是芦苇叶演的这个男老师，他成年之后他是如何受到原生家庭，他已经脱离了他爸了，脱离了他家庭的那个环境了，他现在独立生活了。但是从他开始教学生的那个时候，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开始有了结婚之后有了孩子的时候，他选择的每一步都让我们觉得你其实还是活在当年你痛苦的原生家庭带来的阴影之下。这个阴影其实笼罩着一个成年人，但是他又摆脱不了，甚至说他面临的困境让他现在极其痛苦。比如说他老婆怀孕了，他这时候选择是我不要孩子，他老婆就觉得说你不可思议啊，我们俩这么幸福，这么好，你为什么不要孩子？而且你从来你为什么接受不了一个孩子？然后这个郑 Sir 就说我没有准备好。我天，你这个话如果这个现在的女性观众看了，觉得这个郑 Sir 这个男主简直是
渣男、
何止是渣男，简直是禽兽啊！你就没想要孩子，你跟人结婚，你还有了孩子之后你还不要，就这种痛苦在很多时候是不可理解。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我都听过类似的因为这个事情离婚的这个家庭啊，就你完全不可理解一个男性当他妻子有了孩子之后，他的反应竟然是这样的，竟然是一个他觉得说我没有准备好。 你能不能拿起一个男人的担当，是吧？你能不能拿起一个父亲的担当去把这个孩子养大，就是让他生下来养大，这个难道不是人之常情吗？难道不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吗？但是这里边的郑 Sir 啊，叫卢 Sir， 郑 Sir 卢振业演的这个老师，他就是选择了走不出来，或者叫他就是走不出来，不是他选择，就是走不出来，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孩子的出现。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个孩子我一定会给他带来不开心的人生，这个不开心的人生就是他曾经生活的和他那个兄弟一起生活的时候所带来的极深的家庭的印象。他那个家庭里边给他的一个教育就是，你开不开心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成功，你要有成就。然后他现在面临的这些学生也一样面临不开心的状态，所以这个老师一方面在面临家庭的痛苦，同时他也要想办法帮助这些教的这些学生，让他们知道自己不开心是不是他们自己的错，让他们从不开心的状态里边适度恢复出来，让他们成为一个信任老师，同时相信这个社会还有人帮他的一个状态。你从这一段来看，这是一个非常主旋律，而且非常非常非常主旋律，非常非常正能量的一个戏，对吧？
嗯，
但是国内拍不出来。
是的，
国内拍不出来，就是因为国内不承认这样一个叫你走不出来，你其实不应该这样，你其实只要大家关心你，你一定会好起来。就是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在价值观层面，在对人的尊重层面上，从创作角度，从社会的角度来讲，都非常有风险的一个创作方式。这就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它好，它在一定程度上它好的地方。对，这是我个人看法啊。
嗯，那我就说了这电影可能让我不太满意的地方吧。
嗯，
我觉得我对这部电影所有的不满都来自于郑中基演的这个父亲的角色。
嗯，
就是这个可能是这个电影里面最大的一个短板吧，就是这个父亲的角色是一个极其扁平的父亲形象。
嗯，
就是他一开始交代了他是一个大律师，
对，
然后但是你在他整个电影的讲述过程当中，你有点不太能理解这个父亲为什么会这样。
嗯，
他的一个出发点到底是什么？你可以有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理由，就是我喜欢那个聪明的小孩，我不喜欢那个不聪明的小孩。但是他有点过于简单粗暴的，就是只要你考得不好我就打，只要我的妻子做了一点，就是当着全校的人的面他妻子出风头了我就不高兴，然后就开始实行家暴了。就是会有点太过于简单粗暴的，非常纸片化的去刻画这个父亲形象。我是觉得这个父亲形象其实是可以处理的更深入一些的，或者说他的一个复杂性是可以体现的更明确一些的。但是他在前面故事的前半部分当中，这个父亲形象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东亚父亲的那种威权形象，就是甚至是有点过激的这样的一个威权形象。我会觉得有点像是看那种早年 TVB 里面的那种 TVB 现代宅斗片里边的那种大老爷，就是老爷的这种角色，会让我觉得是有点不够丰富的，或者说这个形象是有点不太丰满的。并且这个片子里边郑中基是牌最大的，知名度最高的，你为什么不多给他设计挖掘一下他的这个人物心理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现在有点是非常无来由的一个暴君，非常那种歇斯底里的一个父亲形象。对，这是我对于这个电影里面最不满的一个角色吧。
同样的都会有这种感觉，会觉得特别的单薄。我今天还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单薄的背后，它反映出来这个创作的难题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并不是说导演也好他没有见过，因为这个导演他的身份啊，他也是官宦家庭出身，他其实对于这种中产阶级家庭的了解肯定是足够的。但是呢， 他拍出来的郑中基所饰演的父亲和他那个家庭好像都没什么受，没受过什么教育啊，就是感觉对孩子也不尊重，然后动不动就就是像我们脑海里边想出来很粗暴的不尊重孩子的那种没有受过好的教育的这个家长。但是明明这个家长其实又是律师啊，包括他妈妈也是一个很得体的一个中年女性，好像不至于吧，教育孩子这个事儿上。所以他很难让我们一下子自圆其说，就是这个到底这个家庭的真实到底是不是这样子。但是他有一个难题是什么，就是当有一个小孩他比如说有情绪障碍或者有抑郁症，他最终走向自杀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像我们上一趴说的，他需要有一个靶子，他需要一个理由，这个理由要足够清晰，哪怕这个清晰的有点刻板，但是他能让观众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如果他拍不出更复杂更真实的原因的话，光靠观众脑补其实风险是很大的。靠观众脑补的例子也有，比如说那个阳光普照里边那个大儿子阿豪自杀那一段，其实看到那段的时候是，
对，这两部片子也是非常相似，也是两个孩子，一个优秀一个相对平庸，然后其中一个跳楼了，这是成人版的年少日记。
对对，然后那个电影里边关于那个阿豪的自杀，其实我看的时候我也很震惊，我完全不是特别理解，而且模模糊糊觉得他有一些可以理解的，为什么他优秀心理压力大什么什么之类的解释，但是也总觉得还没有到那个份上，他是怎么一步步走到这个份上，其实没有展开没有交代。但是年少日记的这个导演他想拍的就是这个小男孩是怎么一步步走向天台的那个过程，他想拍的足够的可信，所以他需要一个强外界刺激，就是刚才说的他爸爸这样一个强外界刺激完成，不然的话他很难完成一个叫怎么能一步步走向天台这个路径。同时我觉得在这个问题的另外一面，就是那个日记，这个日记也是辅助观众去理解为什么这个男孩会一步步走向天台的那个路径，就是所谓的说心里话，日记正好能够补白了观众的想象空间，观众想知道的那一切，去补白说他为什么，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条路，他是怎么努力的试图乐观的去应对自己的困难，然后试图像 在他爸爸面前表现的自己很努力，然后同时也很想去变好的这样一个心态。所有这些我觉得都是处在一个极其艰难的叫剧作问题，就是这个跟阳光普照一比你就能大概能 get 到为什么但是像你说的他的确很刻板因为他只符合一种非常刻板的印象。但是我有时候在看这两部对比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两部的刻板都各有所指，就所谓的各有所指就是我已经不，就像我刚才说那个白日之下那个记者的某一种理想主义刻板和这部的他爸爸那个刻板，他都有一种价值观化的表达。所以价值观化的表达就是这个父亲一定存在，在香港一定存在，而且这个存在也一定
在内地也一定存在，
对，也一定存在。甚至我看有的评论里边，就是我看有的公号写这个文章的评论里边，好多好多人说的是我的父亲和这个电影里边所表现出来那个残暴的父亲不相上下，甚至比他更狠，但是我的父亲根本就不成功且没有钱。我觉得好多评论都是这个，我看完之后我其实觉得这个事情并不是因为这部电影选了中产阶级家庭的这样一个粗暴的父亲好像这个事情就有代表性了，其实他想代表的就是一定有这样一个父权制的，然后非常不尊重孩子的，哪怕他是个高等教育，哪怕他是个当官的，哪怕他是个非常有厉害的有权势的人，一样的，他一样会打孩子，一样会用一种叫老子这么牛逼你他妈不跟我牛逼你就给我去死的这样的话来羞辱他孩子。我觉得这个反而是一种普遍意义我觉得可能当然我们从合理性 来讲会提出他的问题，但是从另外一个程度他的刻板是一种更简洁的叙事和更怎么说更有社会性的一种概括。对，我是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能够理解的，
甚至包括他的母亲的这个角色就是一般这种家庭有一个非常暴君一般的父亲往往会有一个慈母来缓和一下， 但是在这个电影当中，那个母亲也是一个长期生活在父亲阴影之下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她开始已经被父亲给洗脑了，就是会把所有的责任或者说过错都归咎到孩子身上，我们两个就是我跟你父亲哪一天要离婚了或者怎么样都是你害的，这个也是很多人会被触动到的一个点，就是孩子成了父母关系的一个替罪羊，对，就是然后这个母亲也开始被父亲 PUA 之后一心要激这个孩子，当这个孩子出现问题犯错误的时候，他甚至有时候他的情绪要比他的父亲还要更激烈，所以这种绝望感可能是很多人都有那种切身感受的，就是原本以为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之下父亲已经是那样了，可能母亲如果能够给予一点温暖关怀帮助的话可能会有所缓解，但是母亲也自己同样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也无法给予任何的爱温暖关怀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这种绝望感会加倍的施加在小孩身上。
所以这个感觉啊，就是刻板的父亲和这个叫某一种程度上回避的或者是屈从的母亲，他营造出来一种我把它总结成叫集体创伤，就是他有一种集体意识的创伤我这个说法可能不是很准确啊，但是我只能用这种思路来概括，就是他塑造了一个叫你在某一种家庭里边所产生的创伤，它不是个体的，它是一种集体创伤，这个集体创伤你可以是个体的家庭创伤，也可以是偏社会语境的集体创伤啊，比如说某些历史大事件，比如说像 SARS 非典这种，包括我们前几年遇到的这种都可以叫集体创伤。在这种集体创伤之下，其实人的某一些行为和思维习惯都是类似的啊，都是类似的，所以这种集体创伤我自己觉得在导演这种非常刻板的家庭描述里边其实是有所指的，但是具体指的是什么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联想自己去思考，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边他所做的这个所谓的个人创伤还是个人创伤的这个原生家庭创伤的这个问题之下，通过正 Sir 通过这个中间人的自我疗愈也好，或者是通过他的作为教师身份的帮助学生的这种方式的自我疗愈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另外一个更加让人唏嘘，尤其让我中年人唏嘘的一个部分，就是你不单有原生家庭创伤，你同时还要走出来，这个走出来这个过程和你在社会上承担的责任正好叠加在这个老师这个角色身上，然后做的我觉得是非常贴切的，这种贴切是我近几年看过的教师这一类题材里边几乎没有的包括之前说我本是高山这个就是
那就更没有了，
就是你只有对比才有伤害嘛，你只有对比你才能觉得为什么这个教师写到这个份上我会觉得我能理解他，我能共情他，我能够希望他的所谓的自我疗愈是一个正向的打动观众的。
行，那关于这个年少日记我们还有什么想聊的吗？就是其实我非常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观察，就是我发现这两年我们一提到就是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习惯加上东亚，
对，
东亚社会如何如何如何，这个风气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起来的？我们以前我们都说哎呀我们中国我们简中世界或者说我们这个我们老中如何如何，现在都开始动不动就是哎呀东亚社会真是怎么样了就是似乎我们中日韩三国就是把日韩一起拉上显得人多势众，还是说我们都是来自于这个东亚儒家文化圈里面所面临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我们的童年创伤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也有很多相似性吧，或者说都是人口非常密集的社会大家都在抢资源，因此就会面临非常高压的竞争极其残酷激烈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嘛，我觉得可能也是这方面的一导致的
对，那我觉得你这个话题正好可以映射一下我们这几年从日本韩国输出的所谓的社会议题日本主要输出的社会议题叫阶级下滑，叫躺平， 叫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买不起房之后的这个堕落的一代，类似这种啊，就是日本是比较输出这种的，尤其日本经济危机之后的这种所谓的社会现状，直接映射的是我们当下的某一种社会困境，就是我们基本上都对标日本啊，房地产崩溃啊什么类似这种啊，就是对标日本，所以这个是东亚的这个社会议题。韩国更多是教育和生育问题，这是对标我们东亚的这个典型的社会议题啊，不论是韩国的我们之前说我不是金智英啊，然后教育的这些所谓的这个辅导班问题，类似这些鸡娃问题啊，都是可以让国内的观众能够产生强烈共鸣的，所以好像大家都是一个体系的啊，所以才有东亚这个话题来出来，就是这个话题的
东亚
相似度，对，相似度太高了，尤其是我觉得近些年中国和日本韩国在经济上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的一二线城市里边的经济收入也好，生活品质也好类似的时候，那种相似度和恐惧感，尤其是所谓的中产家庭这个概念的相似度的时候，它的话题性的叫什么紧密度也非常的高，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所谓东亚议题的这个
在我们的主流叙事当中我们早就遥遥领先了好吗？
也许吧，也许吧，对对，希望反正但是你看我们前些年看的好多韩国电影其实都是真真扎在我们中国电影的所谓的软肋的地方，就每次提起来说韩国电影又超过我们一百年了，又超我们五十年了，你看这不都是
几条街，
对，几条街，这不都是这个话题下带来的这个反应，
但这些年韩国电影不行了吗？
对
你好多久没看过韩国电影了，上次看还是那个什么首尔之春
所以他的社会议题啊，就韩国电影要加油，你的社会议题已经远远落后于现在我们看香港电影了，对，我们的社会议题还是这个需要外国的片种来补充的，我们自己表达不了可以通过外国片种来补充嘛，就是主要是韩国啊，香港是我们的内销型的，就是我刚才说我们可以多几句话聊一下，我看尔冬升采访的时候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就是他说香港电影其实大部分都是叫出口型的电影，就是他在东南亚也好，日韩也好，早期啊，就是功夫片，这个我们都理解。
当年香港电影兴盛，不就是靠这些海外市场的这个
对对对对
成绩
卖片嘛，就是
票房
先卖片花，对，再拍，这些都是非常
台湾、东南亚、日本
对。然后合拍片模式之后呢，香港电影也是在国内开始走这种合拍模式，但是其实也是供给内地的电影市场的这个部分。然后这几年大家经常说的是啊，香港电影只开始自娱自乐了，只开始玩自己的本土市场了，但是这两部看起来还是很本土，但是我觉得它立足本土的基础上它依然在做所谓的出口啊，打引号的出口，就是往内地市场在输送刚才说的社会议题和它的解决方案，所谓的解决方案就包括这个电影怎么拍和电影的主流叙事和电影的观众之间的情绪上的互动，我觉得这个你不能说叫香港电影他们自己的这个出路寻找问题，同时也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要学习和借鉴和参考的一个非常好的样板，就像你最开始说的，既然香港电影我们都能拍，那我们内地是不是也能拍，而且这个片子只需要500万甚至800万就可以拍出来，对，这个对很多资方来讲可能就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嘛，对吧，当然
我觉得这个现在大家集体去讨论的是台湾电影，前阵子那个周处除三害之前票房成绩这么好，5亿还6亿、然后成本可能就1000万还是甚至可能更少吧，就大家都在想说那个热辣滚烫3.2亿到底花在哪了，看看人家周处除三害，大家都会想说这样的电影，这样的一个能跟内地的集体情绪产生共振的爽片，可能是大家现在内地市场大家去研究和分析的一个热点吧，但是像日光白日之下、年少日记这样的电影上了票房也就几百万、1000万顶天了，那这样的片子可能未必会成为我们就是内地主流的就是 从业者、
嗯、
想要去分析 和去探索的这样的一个影片吧、
嗯、
或者说更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大家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哎，这种苦哈哈的现实题材还是不要碰了，没有什么太大的水花。
嗯，
这个可能是另一种悲观的一个想法吧。嗯
嗯嗯，对，所以这我就说这两部电影的能出事也好，能引起大家关注也好，其实背后还有他的监制尔冬升的加持，还有香港这个金像奖的加持。
嗯、
虽然香港金像奖啊、
嗯、
最近这个争议不断，然后这个批评声也很多啊，我当然也对他有颇有微词、
嗯、
但是想想既然还能有这样一个扶植的方式来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好电影，更多的这个小众但值得看的电影，那我觉得还是要大大支持一把，为这个尔冬升老师的这个努力点赞。因为我对他印象其实没有那么深、
嗯、
我觉得早年看过他一些片子，但是这几年他拍的片子我说实话也没怎么看，就是那种他经常上综艺我也没怎么了解、
嗯、
就是
尔冬升导演向来都是香港社会话题文艺片的或者、可以说是执牛耳者或者说首屈一指的导演吧。从最早的那个颠老正传呀、啊、然后之后一系列的电影、
嗯、
他其实都还挺有社会关怀的，包括、
嗯
像什么这个旺角黑夜呀、啊、不了情啊、
嗯嗯、
然后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片子，其实都还是有挺强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议题在里边的。
嗯嗯，对，
除了他就是许鞍华了嘛。
对对，但是我说实话我看的少，也许我回头可以补补他的这个片单，仔细看看他的电影、
嗯
他在我心目中可能的确不是那种打引号的作者性很强的电影、这个可能是香港电影在他的市场选择里边需要对导演有考验的地方吧。对，
行，那今天关于这个白日之下年少日记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里，然后还没有加群的朋友也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准风乐坛播客首字母 CFYTBK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群聊。那我们之后还是要继续保持更新频率啊，我们之后可以看聊一聊这个泰剧不够善良的我们，之前也是群里的听友经常会提到的一部片一部剧吧、
嗯、
最近也是热度比较高。
嗯，
对，
好，
那就跟大家说再见吧、
嗯、
拜拜
拜拜。 Thank you.